这一点佛讲得非常清楚，非常明白。佛说的佛法在世间，不坏世间法，世间的道德、风俗习惯、社会秩序，佛法是决定拥护维持而不破坏。那么他们这些行为，无论他怎么讲，对社会秩序上破坏了，啊，将来人人都这样做的时候，这个家庭责任没有，伦理破坏了。那么如果从这上接罪呢，那这个罪就很重了，啊，伦理是这个整个社会最重要的社会这个秩序的根源。今天世界这个动乱的根源，你要仔细去观察它的根本在哪里，在家庭。如果家庭伦理健全，社会也不会有很大的动乱，啊，家庭破坏了，那个社会也就乱了，要乱到不可收拾了。啊，你看中国是自古古圣先贤对这个家太重视了，啊，他重视家是有道理的，不是只顾着一家人的幸福啊，他是顾全到整个社会、整个国家乃至于世界，所以家是根本的。这外国人没这观念，中国人晓得。
不先学小乘，后学大乘者，非佛弟子。
这个几句话是讲的佛教修学的次第，啊，修学的过程就像现在给你念书一样，你念书，你不先念小学，后念中学，再念大学，你就错误了。这特别的，这世间也有天才呀，他可以不要念小学，不要念中学，哎，他这个八九岁、十一二岁就念大学了，那是特别的。可是佛讲的是大多数的，啊，绝大多数是平凡人，一定要按照这个顺序来修。少数啊，特别天才啊，那个例外。这个要晓得，净宗是特别法门，啊，是门与大道。这古人讲的，门是八万四千法门，八万四千法门门外的一个特别法门，啊，所以它是属于特别法门。啊，特别法门的修学有特别法门的条件，啊，这个条件我们在《无量寿经》上才看到。过去生中啊，累劫的善根福德因缘啊，假如没有这样深厚的善根，今天纵然接触到了，不相信啊！啊，你看在中国、在美国学佛的人有多少？你劝他念佛，他不相信啊！道理就在此地啊。那么除这个法门之外啊，还有一些像禅宗。啊，密宗也属于这种情形，但是密还不像禅根基，密还是有次第，啊，密不按次第学的时候很难，啊，所以现在这个学密的时候问题很多，啊，因为它不按次第，啊，西藏这个密教，它要先学十年的显教，啊，十年显教学的有相当基础。经过老师考试认定合格，然后才能传秘法，绝对不是说这个一般任何人的时候一开头就学嘛，没这个道理的。那个秘实际是不可靠的。啊，他们十年这个显教， 这个毕业的时候，考试及格毕业的时候，西藏有个学位叫格西。啊，拿到这个学位之后啊，才找这个上司的时候传授秘法，秘法是属于加持，啊，使他的成就能够快速。啊，所以现在的时候，这个程序啊也都乱掉了。特别到外面来传法，完全不从根本法上来修，啊，密的根本法还是戒律啊。嗯，我学佛最初亲近张家大师，我跟他老人家三年了，这个密宗里头东西我懂得很多，所以他们骗不了我。像现在这个日常提倡的这个从菩提到次第论下手，这正确，这非常正确。菩提到次第论是宗喀巴大师的著作，它的性质跟我们贤首五教仪啊、天台四教仪很类似啊。我曾经跟日常提议过，但是他没有做啊，我觉得真正有发心的人，能够把这个四教仪、五教仪跟这个宗喀巴大师的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啊，把它融合啊，汇合起来的时候啊，重新写一个东西，给这个初学的人呢，这个入佛之门呢，那个功德很大啊，把这三样东西汇合起来。它性质相同，是教导初学的。日常在现在法师当中很难得，算是一门深入。啊？他以后学密了。哎。啊，对对对对，对他从前是跟。演培法师，这个是，这是他们，这是他们这个路线的。嗯，他在富岩精舍念过书的，印顺法师这个系统，啊，但是现在他转到密宗去了。他好像是跟西藏喇嘛学的，对，他到过尼泊尔，在那边学过。啊，他走这个菩提道次第论，这正确的。我在洛杉矶讲经，他每堂都在听。他来找我，是我这么认识他的。佛法里头最要紧的就是专精，你一生专持观世音菩萨圣号，求愿往生也一定得生。哎，一个道理都是要念到一心不乱，都是要念。
请看第四十九条啊，那么这个还是属于不饮酒戒啊。经云：酒为放一根。这句话，我们细细的去想啊。佛说的很正确，不饮必卧倒。他虽然是戒戒，因为很容易犯过失。这个犯过呢，大多数 前面所说的戒条啊，全部都很可能因酒醉而违反，违反的果报啊都在卧道啊，所以酒是让我们防止啊犯戒的，防止犯罪的啊，所以就是不饮酒呢，我们能够把卧道的门呢封闭起来了啊，是这个意思。下面佛是举例说啊，临时百千身的不毁犯教法，舍身受身，这是我们世间人讲的生死。百千身是讲多，也就寿命短促啊，在不长的时间舍身受身有这么多次数，这当然是很苦的一种事，但是要比起破戒犯戒那就好得太多了啊！用破戒犯戒这个堕落在地狱那个罪过是非常非常重的啊，求出无期啊，是临时生干枯啊，终不饮此酒。这一句话也好懂啊，干枯是干渴，需要这个水分来滋润啊。那我们晓得，这个我们人的身体对于水分的需求超过这个饮食啊，这是以这个为比喻啊，即使生干枯也不要用酒来自愈。假使毁戒罪寿命满百年，不如护净戒即使生磨灭。那么这个如果要不是对于理事认识很清楚的人，他往往疏忽了啊。说这个意思很明显，假使这个世间一般人爱惜生命，在某一种情况逼迫之下啊，迫使你破戒，你要不破戒呢，这有杀身之祸，人为了爱惜生命啊，于是乎这就破戒了。当然这个里面呢亦有开源，可是不如护持精进啊，即使舍生命呢也不在乎，这是佛言看得清楚。你破戒纵然保护了生命了，你长命百岁，你来生一定还是受业力的牵引，你要受果报。如果是持戒护戒，这个功德很大，即使生命不保啊，来生这个不求生净土啊，也决定升天，所以果报确确实实殊胜，绝对不是在人间说能够活上几十年、活上一百年能够相比的啊。所以这个利益功德了不一样。这个护持境界，一个是遵守佛的教诲，是如来真实弟子。 第二呢，是为一切有情众生呢树立一个非常好的榜样，他这个功德从这个地方建立啊，所以这功德很大。第五十条，这一条这个经文呢，这也是楞严经上所说的，菩萨具有大慈悲心，佛的戒经里面虽然没有给我们讲啊不吃肉啊，只教给我们不杀生，因为世尊当年在世，僧团里面生活方式是实行托钵的制度，佛既然慈悲，就不能给众生添麻烦啊，给他添麻烦呢，这就不慈悲了。因此众生供养什么就吃什么啊，所以称为三净肉啊，不见啥，不闻啥，不为我杀。那么住在山上有住茅棚的啊，还有两种啊，一个是自己死的，一个是鸟兽吃剩下来的，叫鸟残，那么叫五净肉啊，这个在这个境界里面都准许吃的啊。可是菩萨心地非常慈悲，不忍心吃众生肉，这个在中国古时候梁武帝读楞伽经就读到这一段经文啊，菩萨慈心不忍心吃众生肉，所以他就吃长素啊，所以这个素食是梁武帝提倡的啊。梁武帝之前佛教僧团里面都是吃三净肉啊，没有这个吃完全吃素食的，素食梁武帝提倡。所以今天我们在全世界到许多国家地区看到佛教徒啊，他们都吃肉，我们看到都很奇怪，总是不习惯，他们看我们不吃肉啊也不习惯，也是怪怪的啊。这个我们要知道这个历史，晓得这事实真相啊。佛教只有中国佛教不吃众生肉啊，是吃长素的啊。那么素食确确实实对健康啊有许多的好处啊，好处太多了，值得提倡。那么不吃众生肉啊，如果穿众生的皮，跟吃肉没两样啊，还是像慈悲心的啊。所以不吃肉啊，也不穿众生的皮，思念是蚕丝啊，这一件丝绸衣服多少条这个蚕的生命啊，所以菩萨不忍心啊，这个绢帛都是丝制品啊，蚕丝杀蚕取丝啊。靴履，这是讲皮鞋皮靴，裘是皮衣服啊，翠是羽毛衣服，都是伤害众生的生命啊才得到的啊，这是杀害众生生命才得到的啊。菩萨 不忍心呢穿这些东西，这个服就是穿着啊，不穿着这些东西。底下这一句呢，如落提壶，这个没有杀害众生啊，像现在在美国这个牛奶羊奶很多啊，是美国人主要的这个食品啊，主要的食品。这个虽然没有杀害他，也是夺取他的啊。为什么呢？这是动物的，它的奶不是给人吃的，它是喂它小动物的啊，我们人夺取过来的啊，虽没有这个杀它了，对它也有损害啊。所以说这个亲近比丘啊，这个奶品的东西也不是啊。这是佛在楞严经里面说的非常严格啊。那么到后来我们佛门里面许多大德见到末世众生业障很重，体力远远不如古人，不得已需要这些奶制品来滋养身体，于是乎就有所谓的开源啊，这个没有杀害众生啊，并没有杀他啊，所以这个奶就吃了啊。如若提壶，提壶过去道元法师跟我们讲啊，道老法师是讲经的法师，所以对于经典里面有一些名相他很重视啊。他第一次到印度去朝圣啊，就到印度去打听这个经上常讲的提壶，提壶是什么东西啊。那么印度这些人就把提壶拿出来了，给他一看了，哦，他这才明了，我们叫萨拉啊，是奶制品里面最好吃的啊，是这个是从奶里面提炼的哦，原来提壶是这个东西啊。他回到台湾之后告诉我们，就是他见到提壶了，原来台湾很多我们虽然吃不知道他叫提壶啊。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名称呢，也是经常常有的，佛用它来做比喻，叫安摩罗果。那这个人也不晓得是什么，他到印度去问安摩罗果是什么，人家拿一个来给他看，啊，原来台湾也有，台湾叫巴拉，他们叫安摩罗果，啊，这是搞清楚了，啊，那叫范石榴啊，范石，那个叫范石榴，叫安摩罗果，真是啊，这是搞清楚了什么东西。啊，都是属于奶，从奶里头提炼的啊，奶制品。那么现在穿衣服，我们身体抵抗力薄弱啊，需要用毛衣啊。我们现在毛线衣啊，那个没有伤害生命啊，是从羊毛剪下来的啊。这个说实在话也是夺取，但是还好，还没有杀它啊，没有杀它。就在开源里面呢，这些呢就可以用了啊，在这个为了保暖，为了身体健康啊，可以用啊。严格的讲呢，严格的讲不行啊。你看我们前面讲的道业，道不予取，那个羊的毛他有没有答应给你？我这个毛给他没有答应你，没有答应你，你看你的剪毛，他还就挣扎啊， 那个真的就是不允许啊！啊，这个是犯盗戒，啊，检查的叫做犯盗戒，啊，所以严格的讲呢，是不许可的。在不得已的情形之下，那么我们穿毛衣、吃这个奶制品啊，我们自己修行，要把功德回向给这些众生，啊，来补偿。啊，这个回向呢，不是念几句回向偈就算数啊，那个没用处的，要诚心诚意，把自己修学的功德与这一切供养我们生活所需的这些众生呢，与他们共享啊，这个才稍稍能弥补一些啊，这是这个道理。所以世尊呢，在这个楞严上呢，讲的是很严格啊，因为楞严经的它的宗旨是叫我们决定出离三界，超越六道轮回。那么你有这个志向，有这个决心，这个世界呢，一定要完全放下啊，完全的舍弃，你走才能走得自在啊，才没有一点，没有这个障缘啊，因为这些众生与你有冤仇的，他都障碍你，他要等待机缘报复，他不会让你轻易的出离三界啊，这就是我们常讲修行人的魔障啊，啊，魔障是这么来的。你不跟众生结这些冤仇，众生他不会来找你麻烦的，啊，不会阻碍你。凡是来阻碍你、找你的，这个魔障现前，魔障越严重，换一句话说，我们在过去今生呢，与这些众生结的有很深的冤仇，啊，所以才会有这么多障碍。如是比丘，于是真脱，啊，与这个世间真的脱离了，筹还续债，啊，这一生心地清净，啊，身心清净，行持清净，这就把过去的续债呀，就还了。生生世世的业债，我们这一生能还得清吗？这一生纵然还不清，但是这一生呢，愁肠的缘断了。我们知道，有因没有缘，不会结果。啊，因必须借缘才会结果。啊，这个杀生、害命、偷盗，啊，这个都是不好的缘，恶缘会把那个恶因呢引起来，这就有恶的果报了。啊，我们能把缘断掉，再以修持的功德回向，啊，自己修行正果之后。再去度这些冤亲债主，啊，佛法里面常说，佛不度无缘之人，啊，这也是事实，啊，什么缘呢？生生世世跟我们有善缘有恶缘，只要有缘，不管这个缘善恶，佛菩萨都有机缘去度他，去帮助他，就怕是没缘，没缘那就没法子，啊，有缘一定得度，啊，所以那个时候成佛成菩萨，那是真正去筹还续债了，啊，那是真的了。这个地方呢，这是把这笔账暂时放在这个地方，以后一定抽偿。先出三界成就道业，啊，就是不由三界 不会再堕落到六道轮回，再来呢那是菩萨成愿再来啊，跟这个一般人呢业报完全不相同啊。所以这是楞严经的标准呢，比一般的经论要严格，原因呢就是他的这个目的是一生当中决定脱离三界轮回，所以要求的标准呢很高很严格。五十一啊，习痴求心，断骄之念而进修道业，如经所说众德作众恶也。痴求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享受，物质的享受，精神的享受，这是一切众生永无止境的在追求。它的结果必定是在恶道啊，这三恶道。世出世间的圣人都教给我们知足，知足常乐啊，知足是最可贵的。弥勒菩萨示现的这个像啊，在我们中国示现的布袋和尚，你看他满面笑容，快乐无比。他为什么那么快乐呢？知足啊。弥勒菩萨的道场在斗率天，斗率是梵语，翻成中国就是知足啊。斗率天就是知足天啊，升到那个天的时候一切都知足了啊。换一句话是习痴求心的，他不攀缘，他没有需求。世尊当年在世为我们所示范的啊，我们知道他的家世啊，他的父亲是一个小国王啊，在那个时代我们中国情形也差不多啊，是所谓是诸侯的时代啊，我们都历史周朝没统一啊，所以在当时有800诸侯，这个地域范围并不大啊。那个时候这个我们中国后来称汉族啊，活动的范围都在黄河流域啊，南面呢只达到长江，江南那个时候这个皇帝的子孙呢还没有越过长江的啊，所以范围啊很小啊，这么一个地区就有800个国家啊，那个小国王啊历史上称之为诸侯啊。印度也是这样的啊，我们看中国历史上记载啊，这个大国在百里啊，这个面积从南到北有100里的，这叫大国了啊。小国有20里30里，就像我们现在一个乡镇，大概现在乡镇呢都是从前的大国啊，现在好像是里啊，一个里差不多就是从前一个小国了啊。 这里长也变成国王了，是吧？所以从前是那么一个时代啊。哦，我们要了解啊，那个释迦牟尼佛的父亲啊，就是一个小国王啊。那么他那个地区在现在的尼泊尔啊。那么当然这算是贵族啊，他的生活应该过得相当的优越啊。可是他舍弃了啊，舍弃继承父亲的王位，他出家啊。出家的生活三衣一钵，树下一宿，日中一时，到外面去徒步。晚上到哪里睡觉呢？看哪个大树啊，阴凉，到大树底下打坐休息，过夜，过这样的生活。啊，在戒经里面，佛告诫比丘，啊，禁止比丘连续每一天在一棵树下了去住宿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怕你起贪心，这个树大很阴凉，每天都到这儿来，会起贪心啊，会这个对这个地方有留念啊，所以不许苦，让你天天搬家，天天换新地方啊，不许苦对一个地方产生呢这个贪念啊。佛这个教诫用意在此地啊，这样对于这个三界毫无贪念之心的，处理三界就没有障碍了啊，就容易了。我们现在的环境跟从前不一样了啊，所以现在人想处理比以前修行人要难得太多太多了啊，要真放下了。这个是贪的烦恼。第二句呢是嗔的烦恼啊，这三毒烦恼啊，啊，骄是骄慢啊，啊，我们现在人讲骄傲啊，有一点点长处好处就觉得值得骄傲，这骄傲麻烦就大了啊。值得骄傲就是值得这个增长三毒烦恼啊，就是值得堕三恶道啊，那就这个意思了啊。我们一定要明了啊，贪嗔痴决定不能增长啊。真修仙人烦恼要一天比一天轻啊，一年比一年轻啊，真正明白道理，真正明白事实真相，他会做啊。为什么呢？他看得远人不只是这一生，他有来生啊，这一生很短啊，这一生里面贪图享受，违反佛陀的教诫，往后受的苦长了，太长太长了。这一生能够遵循佛陀的教诲，依教奉行，纵然在这个短短几十年当中啊，过得辛苦一点，以后的日子快乐啊。啊，假如把这个事实看清楚了， 我们对于现在这个清苦的生活就不在乎了啊，何况苦乐的感受是迷之，迷惑执着。如果真正觉悟了，众生觉得这个很苦啊，他受得很快乐啊，这确实看破了。在过去，南亭法师跟我们讲一个故事啊，这是实在的事情，就出现在他们家乡苏北啊，他们家乡有一个要饭的乞丐啊，他们都很熟啊，常常见到这个乞丐。这个乞丐的儿子是个大财主，儿子觉得这父亲到外面去要饭的，总觉得自己很没有面子啊，也常常被人家吼骂，想尽方法把那个老父亲找回来了，找回家里供养。没几天呢，他这个老头偷偷地又溜出去，又去要饭去了。他人家问他什么呢？我这个生活自由啊，快乐啊，回到家里一身受束缚，一点自由都没有，这是啊。这个人就看开了啊，所以我们觉得呢很苦，这他感觉的很快乐，回家去多少人伺候他的那个痛苦。你由此可知，苦乐哪有标准的？没有标准的。啊，我们的标准跟他的标准不一样啊。他看到那个标准，乐，海阔天空，啊，心里头没有牵挂，没有忧虑，啊，干干净净。我们今天这种享受，呀，好像非常丰盛。他眼睛看苦，啊，种种束缚啊。啊，心里面焦虑，患得患失，没错啊，那是真的啊，痴求苦啊，执着苦啊，忧虑牵挂苦啊，他这些心里头都没有啊，真正干净。啊，所以修行人之路啊，世间人不知道啊，啊，穿一身破衣服，补补丁丁的，啊，今天说大陆上治安不好，走遍全中国，没有一个人呢要抢你，要偷你的，啊，你看你多自在，走到哪里睡觉放心，啊，现在台湾人到大陆旅游要提心吊胆，每个人都知道。台湾人有钱都想动手要抢你，要劫你的，甚至要害你的，哎，那么有钱的人去旅行去旅游苦啊，穿破破烂烂去旅行乐啊，哎，这个就是苦乐的标准呢不一样，没有一定的标准啊，你能够舍弃贪嗔痴，你就真正的自在了。啊，这三毒烦恼是一是这个修道严重的障碍。啊，实在讲不但障道啊，世间的德行学问也被他障碍住了。啊，再跟诸位说，我们幸福快乐的生活也被他障碍住了。啊，心里有贪嗔痴，纵然富有，生活不快乐，富而不乐，啊，他的日子过得很辛苦啊。啊，这些事情，只要我们很冷静去观察，现前这个社会，你就会看得清清楚楚。